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17号，公元2002年1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民运人士黄子平访问西藏流亡政府；北京当局仍然在西藏强力推展计划生育政策。2002年的第一天，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预祝在这新的一年里，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以及关心和支持我台的各界人士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这是的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9号，来自美国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兼副主席黄子平女士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并于昨天下午4点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黄子平女士专程前来达仁萨拉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西藏的文化、独特的传统、宗教和在流亡社会中的政治形势等。在本台采访黄女士对达仁萨拉的感想时，她表示，
知道西藏人民、藏人受了很大的压迫，受到中共的压迫，流离失所，然后呢，仅仅是一种理性上对他们一种同情，也是在有时候呢，大家一起游行示威，对他们表示支持。我是身临其境，我一方面呢是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藏族人民的苦难，但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很高兴的能看到藏人在这片自由的土地里面能够真正的开始民主，来说出他们的心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印度有的藏人的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一定是像天堂那么美满，但是在另外方面我所看到他们是非常自由的、幸福的，以一种愉快的心境，我觉得这是很令人安慰的。我到这里主要目的是来看看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过去虽然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概念，但确实也有一些藏人的朋友，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西藏。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旅行呢，能够进一步了解西藏的文化传统、他们的宗教和包括现今的政治形势。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上我一直在做，我一直和这些争取这个西藏自由的藏人们一起反抗和控诉抗议对中共的所行进行在各种的抗议活动。而且呢，我认为我这次来达赖沙拉本身就是一种增加这个对藏人的理解，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寻求藏人的理解和原谅的一个行动。在这点意义上，我认为这是您所可以回答您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 我就想说，我在这里呢，我认为我总是跟我的藏人朋友们说，我很抱歉，中国共产党政府做了这么多的罪孽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这并不是汉人的过错，这是一个政府，一个专制集团的过错，因为中国政府事实上并不代表中国人民，所以在这点意义上，请你们一定要把账记在中国政府的身上，而不是中国人民的身上。即使你们听到有的汉族同胞说一些可能不好的话，不现实的话，不合理的话，我希望你们也能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下生活了这么多年，中国政府他别的本事没有，他宣传的本事确实很大，他洗脑的功用确实很强。在这一点意义上，我替我们那些说过错话的汉人朋友们向你们道歉。我想我自己这次达尔沙拉之行，这也是我的目的之一，希望能够真正有一天我们汉藏两族真正的能够和平对待，互相的共同的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么黄女士，您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是否可以转向民主制度呢？
我认为对这个我们一定不能抱有幻想。中共的一党专政是由他的系统决定的，不是说哪一个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领导发善心就可以改变的，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中共很多人把现今中共的这个政治上的情况总是寄希望他政治上会主动的改革，因为他经济上的开放，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也在这里也劝告一些藏人，我觉得他们在这点意义上他们能看得很清楚，中共像一只狼，狼是不会改变吃羊的本性的，而这一点我们汉人和其他的藏人一样，都是受迫害的，都是被中共咬着的狼咬着的羊，而中共就是那只狼。
黄子斌女士出生于1962年，物理学专业，1984年留学美国，在美国高校中建立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并担任主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现任美国高级光学工程顾问。1989年六四事件造时起同学身亡，从此踏上了民主之路，历时12年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付出了心血，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1998年回国探亲时遭短期拘留，同时被驱逐出国，并禁止再度返回。在美国所担任的职务分别是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前任主席、全球中国学联前任主席、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现任秘书、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现任理事兼副主席、人权委员会现任主席、高级光学工程现任顾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北京当局仍然在西藏强力推展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世界日报报道说，根据西方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造成近年藏族人口逐渐减少的原因，并非北京当局强迫藏人堕胎或结扎等违反人权的手段，而是西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及当局采取积极性家庭计划作为，使藏人主动减少生育的结果。据台北中国时报引述最新一期远东经济评论报道指出，北京当局使用强迫堕胎、结扎等手段以降低藏族人口的外在形象，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人权团体抗议的焦点。是一项最新的实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这种形象是不确实的。据指出，一月间即将在澳洲出版的中国月刊将刊出这篇研究报告，报告强调将难民口述事实与道听途说的真相用于研究一些高度政治化的情势存在着危险性， 他们的结论与西方部分人权团体及支援西藏组织从西藏流亡者中间收集的信心形成强烈的对比。但是对于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国际援藏运动组织的官员奥克利表示，格斯丹等学者主要在西藏农村进行调查，但北极当局违反人权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西藏的都市中。据称，北京当局仍然在西藏城市间强力推展计划生育政策。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作家诗
三样佳作的情歌，采用了民歌四句六音节的格律，语言朴素无华，善用形象比喻，赋予藏族民歌风韵，流传广远，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历史散文，西藏历史散文文学著作以八九世纪敦煌古藏文史料开启端，其中的藏谱传列部分情节生动，人物性格突出，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把谢意书传为九世纪时。八塞囊所著，记述了赤子祖真和赤松德真父子两代的重大史实，文情并茂，亦史亦文。此后的满尼宝训、住下遗教、五部遗教等传为从岩洞地下或某隐秘处取出的浅藏之书，其中既有许多古代神话和历史人物传说等，于写史中有富浪漫虚幻色彩，多有虚构情节，常用夸张传奇手法，也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十四世纪松浪简增1312年至1375年所著西藏王统记，或译西藏王统世系名鉴，把握祖勒成瓦1504年至1566年所著圣哲喜宴，或智则喜宴。第五辈达赖喇嘛阿瓦罗散加措于1617年至1682年所著的西藏王城史等，也都把很多原始神话、佛教神话、史事传说、人物传说以及一些有趣的小故事纳入书中，或以朴实文风，或以华丽辞藻发表自己的政见，阐述自己对历史的评说，抒发自己的心怀。虽说是历史著述，实际也是文学作品，体现出藏族古代著述文史不分的特点。传记，那么西藏的传记文学的产生，也可寻源到八九世纪的敦煌古藏文史料中的赞普传略。到十世纪前后，藏族地区陷于分裂格局的局面，伴随着各个地方政治集团的兴起及对佛教的提倡，因朗达玛灭佛而沉寂百年的藏传佛教再度兴起，并出现不同的教派，主要的如嘎班派、嘎巨派、萨迦派和尼玛派等。各教派为了宣传教义、扩大影响、发展势力，便常常把本教派中比较有成就、有名望的喇嘛的生平加以神话渲染，写成书，作为出世修佛的范围内大肆的宣扬，从而涌现出一批高深大德的传记。其中著名语释的如布敦大师传、马尔巴传、美勒日巴传、萨迦班钦传、汤东解布传、主巴古那传、宗喀巴传、五世达赖传等，其中以美勒日巴传最为宣扬流传广远。那么除了上述上乘僧人的传记外，十七、十八世纪以后也出现了几本很有影响的俗观的传记。
以上介绍的是西藏传统的文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德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乐。